耶律君的话，就对以色列人来说，他们同有一个生命。所以为什么教会必须有元首呢？因为身体与元首的关系乃是生命的关系。我们是神儿女，我们都是神的后嗣，而且与基督一同做后嗣。所以长子是领着众子进到荣耀里面去。在这个关系里面，基督做了教会的元首。好了，当你读到哥林多前书的时候，特别是二章，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。然后讲到说头怎样怎样怎样，不可以怎样怎样。所以在地方教会里面也有头的，他是代表基督做元首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所有在教会里面做领袖的，他要记得他没有权柄，他的权柄是借来的。他要记得神让他做王，做产业的君而已。叫产业，叫弟兄姊妹更爱主，他自己是产业里面的一个。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。这是以色列的王跟摩亚王不一样的地方，跟米索波达米亚王不一样的地方，跟扫罗做王不一样，跟北国的九个朝代的王通通不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人的肉体就是喜欢做头，人的肉体就是喜欢做长老。弟兄姊妹要记得，什么是长老？乃是产业的君。你和你的弟兄姊妹是一样，你的弟兄姊妹需要长大，你也需要长大。不过因为你穿的鞋就是他们所穿的鞋，所以你更明白他们，你知道他们的软弱，你知道他们的痛苦，你知道他们的幼稚，因为你也曾经幼稚过。现在呢，主是让你做产业的君，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不管做长老的，他跟众圣徒是同有一个生命，何况我们的主呢？我们一同做神的后嗣，而且与基督一同做后嗣，所以不要忘记，我们都是神的产业。不过，在教会里面需要有爱，也需要有管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神就找到了管理的人才，这些人就叫做王。那么就这么多了吗？大卫就是产业的君吗？不。所以当我们一面看到产业的君，另一面我们读到诗篇第十八篇第四十三节，你救我脱离百姓的政经，立我做列国的元首。百姓指着神的产业来说的。但是下面说立我做列国的元首。所以以色列的王有两顶帽子，一个是神产业的君，但另一面是做列国的元首。什么意思？现在我们很清楚了，如果神讲到产业的君，那么大卫所管的就是约旦河东的两个半支派，还有约旦河西的九个半支派。大家看看地图，约旦河西、约旦河东，就那么一块是产业的范围。但是神不是应许亚伯拉罕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幼发拉底河吗？如果埃及小河到幼发拉底河，它当然包括了摩亚地，九个支派里面当然不包括摩亚呀。 而且包括以东地，还有包括巴山北边的亚兰地，就是叙利亚地。讲到亚兰，你不要忘记，当你读圣经的时候，还把它分成三段，一部分是靠近大马色的，一部分是靠近幼发拉底河的，还有一部分是幼发拉底河以外的，通通是亚兰人。然后呢，靠近地中海还有腓力士人，南边的还有亚玛利人。神不只让大卫做产业的君，神也叫他做列国的元首，做摩亚的元首，亚兰的元首，以东的元首，以色列的元首。什么意思？要叫亚兰人能伏在脚脚底下。亚兰代表世界，就是米索多巴达美亚，他征服了世界。摩亚和亚蛮都代表肉体，所以你看大卫征服了亚蛮，也征服了摩亚，而且大卫还征服了以东，以东就代表我们的自己。想想看，约旦河东，就产业来说，大概是从死海到加利利海中间那一块，还不到加利利海，加利利海以北还有一大片土地呢，死海以南还有一片大土地呢。这都是神应许亚伯拉罕，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幼发拉底河的。所以现在明白了，原来神所应许给亚伯拉罕的，就是将来千禧年国弥赛亚国的范围。什么叫弥赛亚国？基督一面是教会的元首，另一面为着教会的缘故做了万有之首。他是教会的元首，所以叫这些外邦人能够和以色列人同为后嗣，在基督里面能是一个。但是不要忘记，神在他自己里面也定了旨意，叫天上地下的都向头看齐。换一句话说，就是叫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。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有两顶帽子，就是大卫所预表的，一个他是产业的君，另外一个他是列国的元首。那讲到万有之首是怎么做的，因为他升到天上，升到天上他从死里复活，从死里复活以前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因着十字架胜过罪，因着复活胜过死。然后你看见他升到天上胜过世界，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。这证明什么？做万有之首就告诉我们说，他是得胜的君王，借着十字架胜过罪，胜过我们的肉体，胜过我们的世界。现在大家明白吗？所以如果大卫只做产业的君的话，那么好了，那就不需要从幼发拉小河到幼发拉底河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大卫是两顶帽子。如果是以色列的王的话，很清楚的，如果以色列有王，米索波达玛伊亚会来影响我们吗？不可能。然后你看以色列人会被掳到摩亚王18年？不会的。为什么？无论是世界，无论是肉体，无论是罪恶，无论是属灵的假冒，无论是属灵的贫穷，你看见都踩在王的脚底下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是一个君王啊。现在不是在海边兴起了参孙，在大概是犹太地兴起了，那个就是厄托念，对不对？好了，然后呢， 大概在靠近约旦河那个地方，神又兴起了一个便雅悯基拉的儿子伊乌，那么他呢果然就解决了摩押。所以是借着五个事实然后做了拯救的工作。但如果以色列有王的话，他一定是管理，一面是产业的君，另一面就率领大家得胜。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，是个故事，是个幅图画。以色列所预表的是教会。我们以为说王就是只是做产业的君，这只是一面。所以讲的基督的身体只讲了生命，我们好像就不讲十字架了。但如果不讲十字架，是谁率领我们跨生的？谁率领我们的生的？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所以这是第一点，以色列中没有王，第一点就他们就事实以色列没有王。如果谁兴起王来，兴起像大卫的王，一面是产业的君，一面又是列国的元首。所以你看见说现在大卫的国度就是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幼发拉底河，他所预表的就是基督的国度，也就是弥赛亚国，也就是神和亚伯拉罕所应许的。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了吗？讲的产业好像就这么一块，但是为着这产业不受搅扰，为这个产业能够长大，弟兄姊妹，需要肉体被压制，需要世界没有自由，世界只能被关在教会之外，不能在教会里面，而且给我们看见属灵的假冒在教会里不可以有，千万不要有着迷的气息，明明自己是贫穷的还以为自己是富足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明白吗？教会那些光阴所以被黄种统治了，证明什么？什么时候我们受了世界的辖制，我们受了肉体的辖制，在教会中有了属灵的假冒，弟兄姊妹，这个都是像蝗虫一样叫神的产业惨遭涂炭的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一面来说当然需要叫产业的军事，叫产业生命更长大，这是圣灵的一面，但另一面要有十字架的一面。所以如果不是十字架的工作，弟兄姊妹，你光讲圣灵，那个结果是大家可以预期的。好了，我想这是士师记大半部分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中间是没有王，但是他们不是没有王，他们在这许多的王辖制底下，神终于兴起了士师来拯救他们，不过是区域性，同时可有两个士师，可有三个士师，一个士师可能在加利利，一个在海边，一个在约旦河东，圣经没有明白的告诉我们。但是呢，根据十八年背后的暗示是告诉我们说，那十八年应该就是跟参孙的四十年刚好是重叠，所以大概是以弗他在约旦河东做祭司师的时候，应该就是参孙做士师的时候。那么详细的圣经没有告诉我们，所以我们读主的话我们应该是很清楚了。我们低头有个简单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虽然到了最后的一天，虽然好像我们身体多少有一点的疲倦，到底我们是灰尘，但是你纪念我们，你还恩待我们，把这些话还赏给我们，所以我们说我们愿意靠着你的恩典，无论如何的艰难，仰望你带领我们经过这一天，无论是早晨无论是晚上，但愿圣灵都与我们同在。那至于我们是不是要背哪一卷的书，我们求你给我们有引导。主啊，不管怎样， 把那个立心志给我们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主啊，但愿这件事情也就成就了。我们也把前面的路交在你的手中，我们不知道前面如何，你既然动了这善功，我们就仰望你成全成功。你既然让我们明白了第一个十四代，但愿我们能够继续能明白第二个跟第三个十四代，我们能明白你自己的旨意，是吧？我们能明白我们的产业和你自己的产业，主要我们真是能够看见说你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是有何